多人问我说，哎，你家里是有人是基督徒吗？然后我说对啊，我妈妈我外婆是基督徒啊。他说啊，你一定是从小都在基督教文化当中长大的吧？我说啊，不是的，我从小长大呢，跟我们大部分从我们大陆过来的朋友们一样，无神论教育根深蒂固。曾经啊，我深信进化论，深信这个世界就是自然而然啊。曾经深信到什么程度呢？当我妈妈跟我说，儿子你要信耶稣啊，耶稣真的是独一的神，我都曾经对我妈妈说啊，这些都已经是落后的迷信了。我说妈妈，我不反对你信耶稣啊，我觉得这是你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啊。可是呢，对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我现在很好啊，所以我妈妈很难过。那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基督徒，他跟我聊天。我想可能基督徒都爱跟人聊天，对吗？好像很多基督徒都爱跟人聊天。聊啊聊，他说啊，你对基督教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有了解吗？我说啊，我还是比较了解吧。妈妈是基督徒啊。他说啊，你以后就肯定是基督徒了。我说你说什么？我说我肯定不会的。他说啊，你会？我就很好奇，我说你这个人啊，你怎么就觉得我会呢？我们虽然是同学认识几年了，你怎么就觉得我会呢？他说，因为如果你妈妈是基督徒，你妈妈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她一定会为你的救恩祷告，她一定会每天都在神的面前为你代祷，她要祈求上帝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然后他就给我说了一个故事，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过，是吗？那就是曾经一个教会早期历史上的一位神父啊，那么他就是从小他不仅是不信神，他还在异教当中长大，他去拜异教还陷得很深。那他的妈妈就流泪的为他祷告代祷，然后他就因此得救。所以他后来也成为为教会、为信仰正统的信仰做了非常大贡献。那他的著作至今仍然流传。所以我曾经回国工作过啊，我在南京工作的时间，我想我一会儿来一个流水账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其实介绍我自己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我想可能分享神的话，其实我是非常有这个热情。但是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让大家了解一下，能够知道说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将会在你身上可能不一样的方式，可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真是很不可思议，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曾经我在工作的那个朋友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研究伦理学，然后他就研究那一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位很著名的基督徒。那他研究他对诗篇的注解，他就翻译成中文。但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就开始说真的将信将疑，我就开始将信将疑。那回顾我自己我觉得说信仰的道路呢，我觉得我这个人被毒害得很深就真的是被我们国内的教育毒害得非常深你知道说人很傻很天真，那老师说什么我就信就像老师教我科学我就很信老师教我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就很信，我很当真。那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我曾经立志要成为共产党员，说真的我后来没有成为。那在我们当时的领袖邓小平逝世的时候，我认真的去把电视上对他的介绍生平认真的看了一遍，整个一遍看下来之后，完整的真的是完整的我觉得我非常的崇敬这一个伟人，然后我觉得说我非常非常的愿意以此为我的信仰。所以后来我的妈妈差不多是在我高中的时候信耶稣，我的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信耶稣。那我外婆信耶稣的原因很简单我的外婆的最小儿子，我的小舅舅非常非常的不好 就是拿我们的成语来说的话，可以说不务正业。那我外婆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有人就给我外婆传福音。那在我们国内的话，差不多你看几个省份基督徒特别的多啊，山东省啊，河南省，安徽省。当年海外的宣教士在民国之前，在清朝之后，晚清到民国的时候，在中国大量的宣教士到中国，死在中国，是立志死在中国。很多人在中国就播下了福音的种子。那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前辈们，也就是宣教士流血流泪撒下的种子，那些我们本土的基督徒那些人在文化大革命被关到农场里面流放生涯，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放回来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开始聚会，开始传福音。也就是说从76年之后基督徒陆陆续续回到自己家中之后就开始传福音。所以非常有幸的是，我外婆在我小的时候开始，她就决定要信主。很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些基督徒跟她说，你若是信耶稣，你至少可以给你的儿子祷告，你给你的儿子祷告，上帝就在你儿子身上工作。所以我外婆就很认真的就信了。她信了之后呢，后来我妈妈呢是在她胆结石手术的时候，她很害怕，因为我外婆跟她讲了很久，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啊。我妈妈就说我很忙啊，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事。可是当我妈妈在做胆结石手术的时候，我妈妈害怕的不得了，很害怕。然后她就默默的一个人在手术室的台子上，她就祷告说，耶稣，你若是神，就求你帮助我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能够度过这个手术。他说当时非常神奇，一祷告完之后，他本来心非常紧张很惧怕，他立刻就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整个人里面立刻就有了平安。有了平安之后，他就很安静的就进入手术，然后手术之后也非常恢复得很好。他就很感恩，他说我要信耶稣。可是他信的不是很好，他常常也是打麻将常常也做很多的事情。我那时候他跟我传福音，我第一个话我反过来就说，妈妈你还打麻将？我妈妈就说我才刚信嘛，我才刚信嘛。后来很有意思，我妈妈后来参加诗班，开始练诗唱诗，开始参加很多基督徒的聚会。我妈妈其实她喜欢麻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没事，
不是不是，猜一猜呢？
赌钱，
为什么呢？因为我妈总赢。她属于就是说脑瓜子特别好的那种。对，他很聪明，非常聪明，他总赢。所以你知道说越赢越怎么样，越喜欢，越赢越喜欢，越赢越喜欢。哇，他朋友有时候都不愿意跟他玩了，就是他常常是这样的。因为我妈那时候工作特别轻松我小时候说真的讨厌死了，就是说不是讨厌我妈妈，是讨厌我妈妈这份工作。我妈妈呢工作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上半天班拿一天的工资，然后另外半天就看着我，对吗？你说我是不是很讨厌这样的工作？我希望他一直在上班，我就跟我外婆跟我外公在一起就很舒服，对吗？结果呢我妈妈总是赢啊，很得意啊，很得意。然后呢她开始认真信主之后呢，她就感觉说我不应该打麻将，她心里面有个声音跟她说，我不应该打麻将，我不应该想着赢别人的钱。他当时上半天班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别人不带他玩啊，他早早的吃完饭然后就到外面去，然后呢看着别人谁要打麻将，他就赶紧说我要跟你们一起打，到这个程度啊。他当时迷的就是到这个程度。那我是从小看到的嘛，那我想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小孩子恐怕是跟着家长聚会，小时候都睡着了被拎回家，对吗？那我小时候是周末了到我外公家里，我外公也很爱打麻将，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我舅舅到我外公家里周末。那周末了我外公就说打麻将了，然后他们说不要打不要打，我外公就生气发火说一定要打麻将。 然后呢就打吧，其实还是那个家庭他们都喜欢有这个爱好，我想可能大部分国内大家，我说这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对吗？那我那时候就是看电视啊，他们打麻将我就看电视，然后打完带我回家就好了，然后我就可能都已经睡着了，把我抱回家。所以跟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完全相反，对吧？很幸运的是我从小没学会打麻将，我看着他们打麻将，我也没学会打麻将。那后来呢，我妈妈觉得心里不对，不应该打麻将，她很难受。后来你知道什么？神在她身上做了一件事。没错，您说的很对，神在她身上做了一件事。我妈妈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百战百胜，后来从她认真的信耶稣之后，她一打就输，一打就输，输得很惨，输得很惨。他最后痛定思痛说，我以前为什么老赢的，我现在为什么老输，我没有变傻呀，他说我没有变傻呀，我还是很厉害，我还是很聪明啊。然后他就知道说神真的在工作，神真的在工作。他后来跟我分享说，他在手术台上祷告是将信将疑，他是将信将疑，要试一试，试一试神，神立刻就给他平安。可是他事后觉得说，有可能这是偶然，对吗？有可能是偶然。然后后来呢，他就认真的信主之后，神就屡试不爽的让他输得很惨，输到我们要借钱买饭吃。后来我妈痛定思痛，她决定说再也不打麻将了。所以她后来成为一个代职的传道人，开始讲道，开始带小的团契，他带服侍老年人，服侍老年人的团契服侍了好多年了，非常的有爱心。我是自己我每次回国我都要到我妈妈团契去都要到她的教会去跟她一起有一些服侍我是亲自看到，我的妻子也是，我们一起跟着我妈妈在国内的时候，也是跟着她一起到她服侍的地方去，看着我妈妈怎样服侍那里的老年人。那我妈妈不想来美国的一个原因，舍不得来美国的一个原因，长期来美国也是舍不得在那里的服侍，舍不得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所以对我来说的话，我从小就看着这些，可是心里面我当时是我是事后我自己成了基督徒之后回想这些事，我才明白神怎样在工做工怎样在人的心里工作神。可是我那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仍然对这些都不太了解。那可是当神再一次在我家中再一次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之后，我真的彻底被神所降服也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是我外公去世我从小我爸爸妈妈呢离我的外公外婆家里很近，离我自己爷爷奶奶家不太近因为我爸爸工作的原因所以呢我从小跟我的外公外婆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深。小的时候呢我就给我外婆读圣经我很喜欢给她读圣经因为我外婆不识字她呢说真的真的我们在国内的话，很多年长的基督徒非常非常的有信心，他们是一周七天，他们聚会七天，一周七天聚会七天，每天都聚会。那每次聚会呢，他们的圣经呢都会有一段画出来，然后呢他们就给他读，给他讲解这段圣经说什么意思，然后呢帮助他们翻到那个地方，翻到地方之后呢，讲完之后呢，一遍遍讲完之后呢，再编成歌，然后呢让他们唱，用中国的民谣的调子，民歌的调子编出来，让他们唱，唱到那些都会，然后呢再回家，他们再自己认真的看。所以我外婆后来认字了，我外婆后来认字了，对，很多字她都可以认得了，就是因为读圣经、背圣经、唱圣经，最后认字了，都是。没法让人相信，让我相信了。你说从小认真读书的一个很傻很容易被骗的孩子，那我开始看到说神做工在我外公的身上，让我彻底知道说这是一位真神。那当时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那一年，我外公被查出来是肺癌晚期，肺癌，他是抽烟非常的凶 而且呢，他在他退休之后差不多有二十年的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呢，一直在路边给别人修自行车，给别人修自行车，那作为他的一份补贴家里，虽然他有退休工资啊，但是他补贴家里是用的啊，所以呢，我们那里的因为是钢铁城市，我的家乡是安徽马鞍山，马鞍山就是大家可能学中学地理的时候都会学到的一个钢铁城市，所以我们家乡是产铁，现在不产铁了，铁矿差不多完了。我爸爸的老家，也就是我们家的老家，就是我们马鞍山的矿区，矿区里面，所以我爸爸我们家的就是说老早最早住的那些，就是说相当于我们族谱上所记载的那些地呢，现在是在那个尾沙坝的底下盖着，就是洗矿、洗沙、洗铁沙，洗下来的那个污水和淤泥盖在那个铁沙矿，把我们家都盖住了，完全都盖住了。那，所以你知道说，在钢铁城市，一抽烟很凶，他一天到晚在路边工作，灰尘极其的大，所以他的肺侵染的非常严重。他自己觉得没问题，所以他在病重前的那一年就已经一直是感冒发烧很严重，常常要用药压着。他自己呢就拿他的医保自己去拿药，他不去找医生的，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不用找医生，所以呢他就自己拿药吃，吃了最后怎么吃也吃不好，怎么吃也吃不好，好像就是能压住一点点，能管一点用不行。最后终于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发现说这是肺癌晚期，这已经是晚期了。然后呢，当时他疼得很厉害，很难受，然后整个人呢，后来慢慢的肺积水，疼痛难受，就是整个人就是不能够躺平躺下，不能侧着，他必须得是就是说斜着，这样的话肺里的水能够往下走一点，不能够溢出来，不能够溢到前面，会没法呼吸。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很着急，然后就有很多的基督徒来为我外公祷告，为我外公祷告。那这些基督徒来为我外公祷告呢，都是因为我外婆的原因。那他们到我外公家里祷告，我外公说你别来，不要来啊，我是共产党员啊，你们不要过来，我是信无神论的。那些基督徒呢，反正就不管他说什么，笑很愉快的笑着就跟他说，来来来，我们给你祷告。所以呢，他们就跪在我外公的床前面四周，持续的每天，你说每天都聚会对吗？聚会完了干嘛？祷告去，给我外公去祷告。所以呢，一群人就聚到我外婆家里给我外婆祷告。然后我外公是要拒绝他们的，可是他没有力气赶他们走啊。所以呢，来吧，那就来祷告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外公突然对他们说，我要信耶稣。哎，然后这些老姐妹们就很奇怪啊，就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就很好奇啊，这不是不信耶稣的人吗？我外公说，耶稣给我感动，耶稣是我心里面很想哭，我很感动，我就是要信耶稣，我要退党，我要信耶稣。然后从那个之后，神就把他的啊病痛完全的除去了，这是我们整个家人亲眼所见到的，亲眼所见到。本来他的疼痛痛苦是难以忍受的，他的医生跟他说，等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再往下面发展的话，你接下来要啊，最后肯定是止疼片是止不住的，要给你打杜冷丁，要给你啊用更强的镇定剂，使你能够舒服一些。可是我们整个我们家人，我的舅舅们，我舅舅们当时不信主啊，我舅舅们都看到了，我舅舅舅妈们全都看到了，我外公后来一粒止疼片都没吃。再也没有买过止疼片，而且当时拿的止疼片后来全都剩下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家里人都亲眼所见神在我外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我外公后来就是在平安当中去世的。他在医院一直待着一段时间，有一天他说我要回家，然后家里人看他特别的祥和，特别的平静，就带他回家。后来我外公在回家的路上就去世了，整个人非常非常的平安，非常非常的祥和。好，我们整个家人都觉得说，我外公是去了远方，去了远方，哪怕我的舅舅不信主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都觉得我的外公只是去了远方。那我妈妈和我外婆都知道啊，将来有一天他们能够见到我的外公。那我因为和我外公的感情非常的深啊， 从小我外公也是教导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包括啊怎样的有礼貌啊，我外公都教导我，所以我对他感情非常深。那我当时痛哭流涕啊，但是心里面却是有平安，很有平安。然后也就是在他去世之后，我决定说，虽然我想不通神是怎么创造天地，神是怎么让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能够道成肉身成为人啊，能够活着啊，我想不通。可是我真的看到神迹坐在我自己最亲最亲的人身上，我当时非常非常的痛哭啊。这是我去世的第一个直系亲属中离我最近的第一个亲人去世，对我的整个人的打动非常的深。所以我决定无论怎样，我当时圣经可能马马虎虎读过旧约的创世纪一些啊，新约没怎么读过，我根本一无所知啊。但是神真的打动了我的心，我就坚定的相信耶稣啊必定是我的救主，我愿意相信他。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要到美国来啊，我到美国来真的就是啊我太太的原因哦，真的就是她的原因。那当时啊我考 GRE 的时候，托福考的还马马虎虎。那啊我 GRE 考的就是啊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我 GRE 考的很糟糕，糟糕到什么程度啊，比没考的啊比交白卷的要好那么一丁点。因为你们都知道那个啊，我们大部分读书的人知道说 GRE 是扣分的，对吗？就是说你不做你有基本分，你做的不对你要扣分的。所以我比不做的人呢，比交白卷的人好那么一丁点。所以呢我太太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去美国没戏了。她说我太太说呢，我爸妈让我一定要去美国啊，你去美国没戏了，我们将来就没戏了。对吗？我你看我考那么差的分，对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有那么样的信心，我说我一定能来美国。我当时刚刚信主，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特别神奇啊，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是睡懒觉的，对吗？早晨爬不起来，因为为什么呢？晚上不肯睡，爬不起来呢。那段时间很神奇，不管我星期六晚上多晚睡，星期天早晨一大早就醒了，特别清醒，整个人都睡不着。我知道说我要去教会，国内的到现在都是教会聚会很早。我们大部分的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啊，我知道我们 Manvo 是4:30聚会，对吗？啊，那是下午。对，我们在上午聚会的时候，一般来说差不多是9:00-10:00聚会，对吗？在国内聚会7:00算是迟了一点。很多地方聚会6:00一场，8:00一场，10:00一场，很多地方坐不下，必须得很早。那很早还有个原因，有很多基督徒是很早工作的，因为他们一大早要进菜，进了菜之后呢，他们要到市场去卖菜。那很多做工的人呢，他们要很早聚会，所以教会呢就有人很早起来服侍神。那所以呢，我那时候差不多5-6点钟醒了，去干嘛？就聚会。所以我就带着我当时女朋友，带着我太太去聚会。我太太就说，你这个人很奇怪，那么早爬起来带我去聚会，你到了教堂就打瞌睡。我很兴奋，终于来了。来了之后就一唱歌，唱完歌讲到的时候就睡着了，还打呼噜，被我看得特别很有趣，对吗？我真的觉得说，真的若不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我这样的人没法信，中毒太深，真没法信。所以后来我跟别人说我当年是怎样的相信无神论，后来就是又怎么样笃信神。人家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什么你就信，对吗？就说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信。但其实我发现说，神真的在我们心里做工作了之后，整个人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苏醒。就是你心里会越来越知道说，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这样生活，我要怎样在世上为人，在世上为人父母，有我们做父母，怎样做丈夫，怎样做老师，怎样带学生，怎样与朋友相处，怎样与父母亲相处，包括与我的岳父岳母相处，不容易。感谢神，还不错，处得还不错。神 开始让我去有这个信心之后，后来我就啊以极低的 GRE 的成绩啊拿到了 Clemson 啊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啊。我的当时的导师啊，我跟他说我英语不好，他说不要，没关系的，不要紧的，我看你啊其他功课成绩都很好啊，你英语应该不会太差的，只是考试没考好。所以我后来拿到的入学通知书是啊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呢？如果我不能在第一个学期我的基点在啊3.4还是3.5以上，相当于是85分到90分的样子，平均分数到不到这个分数的话，我就不能够继续我的学业，我就必须得离开，因为成绩太差了嘛。GRE考就比人家交白卷好那么一丁点，对吗？成绩太差，所以我就去了。之后呢，我第一个学期我的基点是100分，对，我第一年基点是100分4.0，我第二年基点是4.0，我第三年基点是4.0，我毕业之后基点是4.0。真的，我真的是很感恩，不用为我鼓掌，谢谢。因为我真的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从来不把学习当回事。可是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发现说，神带我到美国，不是拿基点4.0，不是怎样的做 PhD， 不是怎样的做研究，神带我到了美国，我第一周就认识了基督徒，我第一周就开始去与教会连结。我参加很多的查经，神带领我到美国来，所以后来我太太就破涕为笑，很开心。她把她很好的 offer 都放弃，到 Clemson 拿半奖学金，她把她全奖放弃，到 Clemson 拿半奖学金，比 Clemson 要好很多的学校，她不去，她要来 Clemson。我们到了 Clemson 之后，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进的是 Bible University， 圣经大学 ，Clemson 不是。Clemson 是一个 public school， 跟美国所有的 public school 一样，公立大学一样，是不讲这些的。可是我们到了 Clemson 之后呢，我们周围因为在南卡呢是 Bible Belt 圣经地带，然后那里基督徒特别多，所有基督徒把我们整个都包围在一起，所以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基督徒，他们特别高兴。我们就开始查圣经，我一去了之后，我们很快就是从创世纪开始查，好像就是为我准备的一样，就从创世纪开始查圣经一点点的学。我当时参加一个礼拜参加3个查经班，3个，星期三晚上一个，然后星期五晚上一个，然后星期天早晨一个，星期三早晨主日学嘛，都3个查经班，就这样每周这样的来持续不断的查经甚至神还用一个我的好朋友来刺激我，真的是刺激我我当时我太太还没过来的时候我先到那里半年，然后我有一个室友我这个室友呢 Frank 他中国人他呢年纪比较中年了，我当时还是青年嘛，他中年人到了美国来放下自己在上海白领很好的工作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他对圣经很感兴趣，他很认真的，他跟我一起查经啊，查完经之后他跟我很认真的讨论圣经，他回家以后在我们坐在一起嘛，他很认真的去查经跟我讨论圣经。你说我觉得我好羞愧啊，我一个基督徒跟他一样查经，他对圣经那么感动，我对圣经好像很一般。然后呢他极其对神有这个感动，所以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激励我去读圣经，真的是读圣经。所以我听到过最美好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个年老的传道人叫沈保罗去世前的一个高龄年纪很大的时候的一个见证，他跟大家说，你想不想知道怎样读圣经？你想知道读圣经的秘诀是什么吗？他用一句话就告诉我，对我启发非常大。他说，读圣经的秘诀就是读圣经。读圣经没有秘诀，读圣经的秘诀就是读圣经。对我感动很深。